咱们正说到杨雨婷犯了十项不赦之罪，跟常银怀两个人狼狈为奸。张学良开不出军饷，就管常银怀借钱，他说没有。杨雨婷要扩大兵工厂，他又说有。张学良一看，哎呀，行啊，哎，哈哈，没把我摆在眼里头。你们两个人要拉起手来，这是东北一大祸害，当断不断是必留后患。常银怀，你就算吃点挂烙吧，也不能把你留着。就这么的，他老五厅全部扔了。晚上7:35，俩倒霉蛋来了，一点都没想到张学良能下毒手。二人不可一世，觉得张学良是个面瓜，你是阿斗，你是小六子，你有什么能耐？没事跟旁人讲，也有事别跟他商量，小孩子他懂什么？他们的眼里是这么看的。一前一后等走进老虎厅，杨卫廷一看老虎厅里头空荡荡的，张学良不在，看看独立全球老鹰牌那大座钟，叮当叮当，时针指到7:37，他俩坐在沙发上。韩青呢？没人勒他。韩青知道我们来，怎么不来呢？两个人坐下，那烟还没等点着呢，就见这个门啪，门就开了，从外边闯进20多名彪形大汉，手里提着匣子箱，狗头全都叫开。为首的警务处长高继义，执法处的处长刘明九从外边进来，两人拎着枪，面色庄重，把手枪一指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他俩哪见过这个？二人是吃惊分晓。杨雨婷就站起来了，你们干啥？你们干什么？奉总司令的命令，你们破坏统一，阻挠祖国完成大业，罪在不赦。总司令命令把你俩就地处决。就这几个字，那十几个大汉过来，来，您胳膊把俩人摁倒在地。又过来几个彪形大汉，把那枪一翻个对准他俩的脑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两个人连吭都没吭，血染地毯，是绝气身亡。打完了，人们往两旁一撤，往楼上看着。5分钟之后，张学良陪着军大衣从2楼上下来。张学良看看他们俩，哼，心说我是迫不得已呀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也不这么干。来人，马上把东三省主要的大员全给我请来，召开紧急会议。高继义哟，刘明九哟，马上密定他俩的罪状，明日在报上公布。是，罪状早有秘书给准备好，准备好了，这咱不必细说。等翟文选、张作相、孙烈臣、张世飞等等大员陆续来到老虎厅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等进屋里一看，这不是杨雨婷、常银怀死？这一个个是面面相觑，全傻了。
老虎厅里的静静。
张学良站在旁边看着，
都来齐了吗？
一会儿全来齐了。
各位，因为事在紧急，事先怕走了风声，没来得及开个碰头会，我以总司令的身份已经把这两个破坏统一的罪魁祸首就地枪决，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？都崩了，有意见有什么用呢？
而且很多人心里头高兴，该
该，
早都该死。看你们俩太有点过分了，太有点忘乎所以了。你小诸葛呀，你变成个混蛋了你、你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些年简直美的你都过了分了。这是总司令下定决心这么做太对了。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张学良这么做太过分了。对于杨长事件，很多书报上众说纷纭，各执一词。你们看现在，你看那些回忆录也不一样。有的人就说，当时少帅张学良采取铁腕措施，枪毙了杨长，踢出了障碍，提高了威望，对统一，对今后很多很多的事情能够顺利进行，这是英明措施，做的是太对了。有些人认为不然，说杨雨婷再专横跋扈，常荫槐再怎么地，犯不了死罪，应当啊把他们的军权呐、把他们的政权夺下去，然后把两个人软禁起来，把他们权力拿掉撤职就得了，干嘛还非得杀了呢？总而言之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也有人主张对待政敌，对待这政敌这么做有点过分。那究竟张学良这么做对是还是不对呢？作为说书人来看，做的是太正确。古往今来，那个政治家军事家在关键的时候不采取铁腕措施不好使，留下就是祸害，早早晚晚是祸害。张学良权衡利弊，就是做的虽然是似乎要有过分，也不算什么，必须得认。真的，这事儿过后，那张学良威信大增啊，威望大了，变了，别人再看张学良不那么看了。很多人认为张学良是个文弱的书生，优柔寡断，就知道跳舞，就知道这个玩乐，说错了。说错了，那分什么事儿？平常的小事儿都可以，这么大的事情不能等同儿戏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文武大员倒是一听，好吧，张学良马上传命令，把两具尸体用军毯包起来，送到风雨亭江公祠，也叫风雨坛。那块有个江公祠，是江登选的祠堂，送到那儿去。通知两家的家属可以收尸，可以收尸。另外呢，张学良很明白，不株连九族，不株连更多的人，告诉两家的家属，一人犯法一人担，其他的人都不动，该什么待遇还什么待遇，银行的存款还归你们个人，你们各自的家仍然好好过日子，绝不侵犯。同时张学良又拨出20,000元大洋，每人每户给10,000元。另外呢，就在这江公祠风雨坛还举行了吊唁大会，允许吊唁，两家的家属都去了，张学良也去了。张学良在吊唁的会上是放声大哭，说后悔吗？非也。张学良痛心啊，爹死了尸骨未寒，内部就出现了这种事情，
如果杨雨萍、常银怀不是欺我太甚，能够全心全意帮助我建设，你说有多好啊？天不作美呀、啊！逼得我采取了这个措施，那心难过呀、啊。那要说那假的不真的，您看过石空展那封信吗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，那要说那不杀得了，不行啊，军令如山呢、啊，不杀他别人不买，就得杀，杀了还心疼，挥泪斩马谡。张学良跟古人差不多少，当时亲自提笔，还给杨雨萍写的挽联，对待他的家属一向不歧视。你比方说往后常荫槐的儿子长大之后，还做过张学良手下建设部的部长，一点都没歧视。尽管如此，那家属能不恨张学良吗？你怎么说他心里他也不满意。你满意也罢，不满意也罢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事就这么做了。日本人得这消息之后非常痛心，日本一看张学良那个态度拉拢不过来，也有心培植杨雨萍取代张学良，还没等实现给枪毙了。日本人也无限的惋惜，但也没有办法了，已成为事实，同时宣布了罪状。第二天报纸都登出来，中外全都知道。另外张学良也报告了南京政府，现在张学良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呢，是归南京政府管的了，奉行三民主义，这么大个事儿能不报告吗？蒋介石看了之后，
很好，好的，干得对，干得好些了，
他倒挺高兴，马上通电，通令嘉奖，认为张学良采取的措施非常及时，非常英明，不但没过，相反有功，往后遇上这个事儿，你就果断处置，我支持。这事过后了，蒋介石呢，为了安慰张学良，亲自派国民政府的专员代表叫吴铁城访问奉天，到这来看一看形势啊，代表南京政府来的。哎呀，这专员这一来，张学良盛情款待，那赶上钦差了，陪着这个吴铁城参观奉天兵工厂，参观这参观那，又到黑龙江吉林都溜达溜达，让他看看。另外呢，把东北地方当局的情况向他讲一讲，吴铁城做的心里有数。这吴铁城等参观完了回到南京，记者采访他，说了两句话，说的什么呢？说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，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危，说这么两句话。你看那个政治家说话呀，特别简明啊，那几句话包罗万象。头一句话，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，你看就咱们现在来讲，没到过东北的人太多了，因为北京的人没去过东北的也不在少数。等到了那时候一看呢，这才知道呀，东三省这么大，地域辽阔，地大物博呀，海岸线也长。你说往北边一直到黑河，往南边是大连，往东边绥芬河，往西边到满洲里，三千里江山那是小吗？所以这个吴铁城是南方人，初次到东北，他这一看这东北矿藏丰富，是地大物博，得天独厚，难怪张作霖称为东北王，在这一统治就是13年。这要把山海关大门一插，东北要独立起来，无敌于天下，要什么有什么。 外部很多人都想在这搞独立呢，太好了。这就叫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。下一句话，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危。危就是危险的危啊。指什么说的？吴铁城这一视察一看，好嘛，南满日本的势力，小日本的手虎视眈眈，从大连、辽阳、营口、大石桥所有的地方全有驻屯军，特别是在奉县有租界地，也有驻屯军，还有护路队，成了日本的天下。
到北满一看，好嘛，哈尔滨以来到处都是大鼻子，
是俄国人的天下。吴铁城那么一瞅，东北虽好，两面受敌，太危险了，就把这件事情向蒋介石做了报告。蒋介石听完之后觉得有道理，吴铁城这次东北之行没白去，说的很深刻。哎呀，迟早有一天日本要进兵东三省危矣，迟早有一天苏联要进兵东北也难保啊。这蒋介石这个心呢就转个个了。另外这个蒋介石一琢磨，现在张学良表面上换旗了，现在归附南京政府，但实际上他心里怎么琢磨的不知道，跟张学良没坐下谈过，几乎没见过面。张学良能不能心里头另有打算呢？东北那么好个地方，哪天他一变卦他再独立，我就功亏一篑啊。怎么能抓住这个张学良跟我一心一意的呢？怎么能考验考验他，他服从我的命令呢？怎么整呢？你这个蒋介石不白给呀、你秃脑袋那里头有道道。蒋介石一琢磨，哎，有了，有了，现在我找个名正言顺的借口。吴铁城都视察了，说得很清楚，现在南满是日本，先别理他，先别理日本，北满属于鄂的鼻子，中东铁路我命张学良收回中东铁路，让张学良看他执行命令不？听我的话吧，听我的话，采取强硬措施，把铁路权收归国有，把苏联人赶出东北，只有把他们赶出东北去，才能测试出张学良是真是假。